Hello，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想要聊的是关于加密货币的这个主题。前阵子因为 NFT 的关系，在台湾上是掀起了一股大家买卖 NFT 的热潮，然后有很多的部落客啊，或者是 YouTuber 都会在他们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面去分享关于如何买卖 NFT，或者是如何买卖加密货币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那我最近看到了一本书，叫做《加密货币的政治与经济：比特币、以太坊、稳定币和脸书币将如何改变全球金融系统》。这一本书它的出版日期是2021年的11月，然后这个书的作者叫做吉安沃尔皮切利，他是一个著名科技网站连线的资深主编。那他的专长就是在加密货币、科技法规以及数位政治学的部分。那我看到这一本书，我觉得它其中除了介绍一些加密货币的概念、加密货币的起源之外，它之后还会再去提到这一些加密货币它会如何影响我们未来的经济系统。那坦白说，这本书我现在也只是刚开始看，因为本身并没有在币圈有很大的接触跟研究，所以它里面提到的一些相关的名词或者是内容，我其实看的速度还蛮慢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内容非常的有趣，所以就想要来讲解一下这一本书，同时也把里面的内容分享给大家。那首先第一章要先讲到的是加密货币的诞生，也就是比特币的部分。那首先，先聊一下加密货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首先，在1990年代初，有一群自称是密码朋克 （Cypherpunk） 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盟，来旧金山湾区的地方开会。那他们这一个组织，他们觉得网络是一个自由自主，而且是不受限制的一个知识分享的平台。但是政府的存在呢，就会破坏这个理想，因为政府它可能会透过网络去监视用户的行为。那为了想要达到他们所谓的一个自由自在的这个理想呢，他们认为加密技术就是一个推波助澜的助手，因为透过这个加密技术，它可以让使用者隐形在这个政府的眼线之下。所以最终产生出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是加密的无政府状态，就会衍生出一种无国界的自由贸易系统。那这样子的市场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货币来进行交易呢？因为毕竟，如果你要说它是一个自由贸易的系统的话，它势必还是要有那种可以不管是说以物易物，或者是透过任何的方式，你可以去买到你想要买的东西。但是如果是透过我们现有的货币，像是纸钞或者是信用卡等等的，它就没有办法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匿名性，因为信用卡交易或者是银行的转账的这样子的交易，都背后都会有你个人的资讯。那纸钞交易的话，也不可能叫你去面对面的跟一个人去进行交易，所以势必就必须要有一种新兴的货币出现，那这样子的货币就是加密货币，它同时具有了匿名性、转账的快速以及方便性。如果同时又能够拥有稳定的内在价值，就是更好。什么叫做货币的内在价值呢？如果以目前现阶段我们现实世界来说的话，原本货币可能是一个黄金本位，就是以你这个钱币，你可以买到多少的黄金来当做你这个币的一个价值。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就是它现在也不是黄金本位，现在的货币的价值很有可能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而改变，而不是根据某种稳定的内在价值来做决定。好，那他们既然想要有这个自由的贸易系统，然后同时又想要有匿名性，又可以转账快速又便利，又有 货币的内在价值的稳定性。他们想要发行的这样的一个加密货币呢，其实是困难重重。当你想要发行一个新兴的数位货币啊，有一些挑战需要去解决。首先第一个要面临的挑战就是一币多付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啊，每一张钞票都是由原子所组成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那这张钞票被制作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张独一无二的钞票。所以当你把这张钞票付给别人的时候，你就不再拥有它了，你就是真的把这一张钞票给花出去。但是在数位世界，这些东西都是由零跟一所组成的。就像现在当红的 NFT 啊，它其实也只是一张 JPG 的图片，其实你把它卖出或者是转给别人，你依然是可以拥有这一张图片，因为它其实就是一堆零一零一零一的组成。你也可以，它就不具一个所谓的唯一性这样。那这样子造成的问题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诚实的人使用同样的一个东西去支付给多个人，也就造成了一币多付的问题。那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让第三方去做一个仲裁，他可以去记录并且核准你每一笔的交易，也就是像我们现在银行所做的事情。但是这样子做就会衍生出第二个问题，也就是集中化，这显然就违背了当初 Cypherpunk 那一群人他们对于自由贸易市场的初衷，也就是他们不希望把权力过度的集中在单一方手上。那为了解决这个集中化的问题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庞大的审核的组织，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加入并且是去中心化的独立仲裁网，有上面的人去记录每一个使用者所拥有的钱的数量，并且去核准这个交易。那这就衍生出了第三个问题，由于在这个理想的自由贸易市场里面啊，所有的人都是匿名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检查这些仲裁者的身份。所以如果假设今天有某一个人，他有一个一支傀儡大军，那因为批准交易的时候是采用多数决，所以当你一个人手上握有这么多的资源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去决定了，去批准了一个不合法的交易。但是因为是匿名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从中得知，知道有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很显然就是对整个系统的公平性是有危害的。所以要怎么创造出一个让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加入，但是政府组织、政府机构或者是一些犯罪相关的组织又没有办法轻易的渗透，就会变成是你能否实现这个匿名自由贸易市场的关键。而且还不要忘记，你同时可能需要提供一些奖励的措施来鼓励那一些自愿当仲裁者的使用者，不然就没有人要去做这一份苦差事了嘛。那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被解决，直到2008年的时候，在他们这个加密邮件的讨论群里面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那里面就是提到了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这种系统它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而这封电子邮件的署名就是中本聪。那中本聪他是一个化名，关于他的真实身份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提出的这个点对点交易系统，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比特币，就大大的推进了加密货币的发展。那什么东西，比特币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根据中本聪他的文件啊，他发表了一篇 paper， 他的标题就叫做比特币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那在中本聪的设计里面呢，比特币的交易需要透过两把钥匙来进行，一把是私钥，一把是公钥。私钥是自己的，你必须要慎加的保管保密，避免被别人入侵或者是偷走。而公钥就像是一把锁，它可以隐藏发给收件人的内容，而当收件人收到之后呢，也只能用收件人他自己的私钥去做解锁。所以当拥有比特币的人想要化用自己的比特币的时候，他就需要透过自己的私钥，同时也需要知道对方的公钥，才能将钱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那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则是透过一个叫做钱包的设备或者是软体来进行管理。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比特币就拥有了匿名性。但是我们还要解决刚刚所提到的仲裁的问题。在加密货币，应该说在比特币的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当有人要做付款的动作的时候，他并不是直接的从 A 发给 B， 他是先创建一笔交易，里面包含了付款人和收款人的讯息，还有这一笔交易的比特币的数目，以及发款人当初取得该笔金额的交易代码，就类似有像是一种数位权状这样子。之后呢，这笔交易它会在这个那什么独立的仲裁网上面公布出来，然后就会有很多台运作比特币软体的电脑或者叫做节点去开始检查付款人是不是真的拥有他将要花掉的这一些钱。这每一台电脑或者说这每一个节点都会有一本线上总账的副本，这个副本面呢就记录了所有曾经执行过的比特币的交易，因此当有一笔新的交易进来的时候，就会经过这一个又一个节点来检查这一笔交易是否合法，如果正确的话，这笔交易才会被批准。但是这个时候它虽然成为了一笔合法交易，但是它还不会立即生效，要确认这一笔交易并且在账本上面登录这一笔交易是由矿工来做这件事情。矿工就必须要去将这些获得核准的交易打包成是一个区块，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寄到账本上面，那最快的人就会获得一定数量的比特币作为是奖励。那因为你要抢最快，你要抢你是第一个把这一个交易记录登录到账本上面，这个过程就必须要互相的竞争。那他们透过什么样子的竞争呢？他们这个竞赛的项目就是去解决一个数学的问题，所以矿工呢就必须要把这个区块的交易数据转换成是一个256位元的 hash， 或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串固定大小的数列。那同时这个数列呢又必须要以一定数量的零作为开头，那要达成这个目的呢，矿工就必须要在这些交易的数据当中添加一个额外的随机数字来符合这个条件。那要怎么找到这个随机数字，答案就是一个一个去尝试，一直到他试出这个答案为止。所以在中本聪的设计里面，挖矿的这个过程它是需要庞大的电力跟电脑的运算能力，而这也是后续为人诟病的地方，像有一些环保人士就会觉得说你这样子的设计真的是太不环保了，但这同时也是这个系统被称为 proof of work 的原因。此外啊，比特币的总数也是有限的，所以矿工获得的比特币的奖励每四年就会被砍半，而若是有用户要求要优先处理他们的交易的时候，这些矿工也可以跟这些用户去收取少量的比特币的费用。而当如果最后一个区块都被挖出来之后，矿工的奖励就会由这些交易的费用所组成。那究竟是什么去赋予了比特币的价值呢？根据中本聪在2010年发表的文章，他假设存在某一种稀有金属，它除了可以轻易的从 A 传给 B 之外，就没有别的功用了。那么任何想要远距离转移财富的人，他都可以买一点这种金属。因此比特币它的价值应该就来自于它移转的便利性，也就是说只要市场上有人觉得它有用，那它就有存在的价值。那比特币从开始到现在，它其实中间也经历过了一段默默无闻的时期，一直到2011年开始的时候，一些以比特币为蓝图而不同形式的加密货币就开始纷纷的出现。那同时有一个叫做罗斯乌布里利西的人，他在暗网上面推出了一个毒品交易平台叫做丝路，并且用比特币来作为这个平台的交易方式。那虽然比特币的匿名性实现了加密无政府状态的理想，但是因为被有心人士拿来当做毒品交易的方式之后，他反而被贴上了一个犯罪货币的标签。一直到丝路关闭之后， 才让比特币开始变成投资人愿意投资的工具。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虽然思路的出现让比特币污名化，却也真的带动了比特币的使用量，使得比特币的价格开始飙涨，从原本一枚不到一美元的价格推升到一枚超过1000美元。而此时此刻，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大约一枚是46000多美元。那至于该把比特币定位成是货币还是投资工具呢？如果假设是投资工具的话，那投资人可以购买和收藏比特币，就像你买黄金一样，你是可以购买跟收藏的。但如果是货币的话，比特币它就必须要有更快的交易速度。毕竟以中本聪现在的设计啊，比特币交易的速度实在是没有办法与 Visa 这种信用卡公司相比。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本聪设计的区块，它可容纳的交易量太小，进而限制了交易的速度。所以就开始有人去讨论说，是不是应该要把区块变大的这个问题。但是你把区块变大，会造成电脑需要更多的储存空间，而这样做造成的结果呢，就是你经营节点的成本会提高，就有可能会使得权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所以比特币后来就分裂成了两派人嘛，一派是支持把区块变大的人，另外一派就是支持在不扩大区块的前提下，将更多的交易资讯塞进去的人。那在2017年的时候啊，支持把区块变大的这群人呢，他就是推出了一个叫做比特币现金 Bitcoin Cash 代码是 BCH 的一个比特币的分支。那关于这个币详细的资讯呢，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再自行的去搜寻看看，这边就不多加赘述。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加密货币，也就是比特币它诞生的一个起源。那在下一集呢，会再介绍以太坊以及以太币的相关的背景知识，希望可以让大家对于加密货币还有比特币有一个比较初步的认识跟了解，还有它的成长发展的过程。那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聊，拜拜。